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你还在为过去的事情而懊恼呢？是否你觉得现在需要为当初错误的决定付上一些代价？没有关系的，真的，只要我们每一天呢，继续寻求神的面，纵使过去有一些错误，其实就算现在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犯错，但是当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每一天仍然愿意求神来引导我们。有时纵使会受试探，会软弱，但何时回头，何时主就用双臂来环绕我们。人生仅此一生，今天很快就会变成昨天，让我们珍惜今天此时此刻，这时再一次向神献上自己，相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要用你这一生来荣耀他的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仅此一生，经文在约伯记第16章2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16章2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约伯记第16章22节，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仅此一生，我们只活一次，我们一生的经历是往而不返的，我们是无法重走我们所走过的路的。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想起以往的时日，主啊，赦免我，无法补偿我所犯的过失。想起将来的年日，问题也很严重，路旁有一个乞丐，我就这么不理不睬地走过吗？这里有一个人背负重担，我是否应该帮助他分担他的重担呢？这里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中，我是否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机会一去不再来，我所走过的路无法再走，主啊，帮助我谨慎小心地行走今天的路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仅此一生，在我所行的路上，你都赐下恩典，我是否也能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与人分享这美好的礼物，永生的福分？主啊， 恳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求你赐我行善的力量，凭着你所赐的信心和力量度过每一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威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诗歌，仅此一生。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仅此一生，我的主，求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论心智：神国的不倒翁》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八章《论恩赐：成为好肢体》。如果用市场交易来比喻，我认为传福音倒应该像拍卖，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摆出来，任由买主开价，价钱不是越减越低，而是越提越高。在英国威尔特郡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铁达尼号意外事件中最后一名幸存者尼尔维纳将其纪念物拍卖得了$50,000，其中一个装满了旧衣物的箱子卖得$16,800，照片卖得$16,000，信件卖得$17,200。其他一些不属于米尔维纳而被拍卖的铁达尼号纪念品，包括一件罕见的幸存者救生衣，卖了$30,000，一名铁达尼船员的手表卖了$160,000，还有一把铁达尼号游轮上的钥匙卖了$130,000。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这么值钱？是因为它的历史意义，拍卖商和买主也都相信它的价值。虽然福音是白白给世人的恩典，却不代表是廉价的。福音免费，因为世人花尽一切也买不起，但神是恩典的主，他愿意白白地与我们分享。基督徒不应该为了让人能接受福音而降低价钱，反当致力叫人看清楚救恩的宝贵和奇妙，使人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着他。我们是因为相信而传福音，不是因为利益而传福音。记得多年前的某个星期五，我和神学院师生正在进行小组灵修分享，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关于使徒被拉到公会受审的事。在分享中，我们讨论学生将来若公开传福音而被迫害拘禁要如何面对。其中一个学生对他们其他人的看法感到很诧异，因为大部分学生都说要勇敢地承认信仰，但是这个学生却说，何不暂时就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呢？等他们放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传福音，不是更好吗？从他脸上看出，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任何不妥。这种做法显示我们看自身的安全于真理之上，并且成了投机分子，事后再编造属灵的借口来为自己的诡诈行为辩护。关在牢里岂不是更不能传福音吗？撒个小谎认罪就解决了，而且自由身可以继续为主做更多的工作啊。事实上，神并不太看重我们服侍的果效或为他做了多少或多大的事，毕竟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是神的功劳，他若不做，我们什么也不能成就。神看重的是他的仆人是否真心委身于他。人所采取的狡猾手段并不能得神所喜悦。相反的，如果我们对真理持着丝毫没有虚假的执着，并为此忍受磨难的话，我们里面的人就接受了神的塑造，使我们更加成熟，散发基督荣耀的香气。保罗告白，艰苦的遭遇对他的生命拥有实际的果效。 虽然他外面的人因苦难而渐渐朽坏，但他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世上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越久越旧的，唯有基督徒的生命是越活越新，越长大越像我们完美无缺的主。保罗指出，基督徒生命日新月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短暂轻微的患难将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有三个强烈对比，就是短暂和永远的对比，轻微和极大的对比，以及患难和荣耀的对比。认识保罗的人都知道，保罗所受的苦绝不是一天两天。他从信主开始，大约公元35年到38年，到在尼禄手下受害，大约公元68年，不间断地受着大大小小的苦。但他知道这些苦痛再长也是短暂的，将来的荣耀却是永远的。我们也知道保罗所受的苦不是一般的，他被人苦待、毒打、下监牢，也遭遇过酷暑寒冬，忍受饥饿和失眠。他却知道这些苦再大也是轻微的，将来的荣耀才是极大无比的。人能否拥有保罗这样的眼光，就在于我们在地上关心的是什么。保罗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或许没多少人敢坦言受苦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渴望幸福、安逸、平稳、快乐，因此都期待人生能轻松度日。一有困难临到我们，人会自然以如何避免做首要考量，然后再想办法给自己下台。笔者认为，人有时候不要太聪明，单纯一点反而能更被神所用。有小聪明的人能投机取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一时的好处，可是生命却没有经过历练，无法荣耀神。话说有个男子在公园的小径旁发现一个掉落地上的小树枝，枝上附着一个蛹，并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家。过了不久，他便看见蛹在颤动，蛹蜕变的蝴蝶努力要从里头出来。看见蝴蝶挣扎的样子，男子担心它会死去，于是用美工刀小心翼翼地在茧上画出一道缝，让蝴蝶可以轻易地破茧而出。这时男子却发现那蝴蝶飞不起来，于是找来一位在高中担任自然科老师问个究竟。男子将整个过程详细讲给这位邻居听，当他说到如何用美工刀小心地在茧旁边画一道缝的时候，这位邻居老师说，不必说了，这就是原因所在，挣扎本可使蝴蝶有飞行的力量。我们就像蝴蝶一样，本来是一只丑陋笨拙的毛毛虫，在基督里逐渐蜕变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困苦磨难是必经之路，否则我们也只能做一只不能飞的蝴蝶，因为挣扎使我们有飞行的力量。此外想补充一点，不要只想为主受大苦，平时我们如何回应种种不顺的环境，就是一个熬炼的良机。所以不要逃避你现在面对的任何困境，反而应当把眼光放在将来那极大的永恒的荣耀上。神正借此孕育你更美好的生命呢。论恩赐，成为好肢体。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到31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活着就好，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科技的进步，单求活着实在不是太难的事。这也是促使世界面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原因。长寿无非是许多人追求的福气之一，但长寿的人却不见得都活得很满意，导致很多老人自寻短见。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可想而知。年老的人面对身体的衰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贡献，又成为别人的负担，再加上整天无所事事，就容易胡思乱想等等。这些事实显明一个真理，人绝不是单单活着就好，还必须活得有价值。人一失去价值感，再长寿也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么人的价值感从哪里来呢？答案是自身的贡献。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是活得很有价值感才对，因为我们理当是有贡献的一群。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指出了这个事实，特别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非常简单而清楚地道出整段经文的教导。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接着下来的经文，保罗用了相当简单易懂的例子，将身体的概念说明得很清楚。全段经文的教导有几方面。第一，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所给的恩赐。所谓恩赐，就是神所赐给相信他之人的一种特别技巧或能力，使信徒可以用以服侍别人，建立教会。第二，既然有恩赐，每一个人都在教会中扮演好特定的角色，就好像人体中的某一个器官一样。三，既然像器官，那么个别信徒便不能代表整个身体，而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必须和其他的器官配合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第四，既然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每个器官就不能自作主张独立运作，而必须配合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指挥。在《自然的教会增长》这本书中，作者对全球五大洲32个国家中超过1000间教会进行研究，得出了健康教会8大特质，其中一个就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作者施瓦兹说，这种侍奉方式说明一个信念，神完全有权决定哪些基督徒最适合担任哪些侍奉工作。教会领袖的职责就是协助信徒认识自己的恩赐所在， 并结合到适当的事工上。保罗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没有人没有恩赐，也没有人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哪个恩赐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应当努力去找出神放在我们里头的恩赐是什么，然后致力发挥出来。保罗形容得非常生动，我想像他仿佛说，我们总不能说，哎呀，我不是手，我不像手一样能够做许多事，我只是没有用的鼻毛罢了，所以我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没有鼻毛，我们的鼻子不知道吸入多少脏东西进身体里去。我们也不能说，我不像眼睛可以分辨形状和美丽的色彩，我只是老皱的皮肤罢了，所以我不能工作。可是科学家说，皮肤是身体上最大的器官，就像脑和心脏一样重要。因此，基督徒当做的不是坐在那里看别人侍奉，也不是去羡慕别人的恩赐，亦或渴望拥有神赐给别人的恩赐，而是致力去发掘神借着圣灵所赐给你的恩赐，然后积极地使用它来服侍别人。如果你是手，就不要一心一意要改变自己去做脚；你是眼睛，就不要一直羡慕耳朵可以聆听美妙的音乐。把这些精神省下来，多花一点时间去发现圣灵给你的恩赐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扮演别人所没有办法扮演的角色，发挥你的独特性。施瓦兹曾向1600名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的基督徒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80%的受访者无法说出他们的恩赐是什么。对教会来说，那是最大的浪费。教会最大的浪费不是花了很多钱在事工上却没有看见果效，也不是耗费很多精力却达不到教会增长，而是一大堆拥有圣灵恩赐的人在教会里却没有发挥他们的功能。教会不是单属于牧师或教会一小群领袖的，而是我们大家的，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扮演自己的角色，运用自己的恩赐。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七章，论心智，神国的布道翁，也进入第八章，论恩赐，成为好肢体。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神所赐的恩赐，有些人他非常善于聆听，这也是一种恩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